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墨西哥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经历磨难向内着，认清根本执着，融入法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修炼已经12年了，非常感激能有这个机会交流我的修炼心得。很多次我都能想到师父的法，而且也知道就是在点悟我，但我还是感到在我与法之间隔着什么，有一定的距离。过去当有同修过世，我的一部分思想就会冒出一些困惑的想法，是什么使他们失去了肉身，不能继续修炼？我也不确定我是否能找到自己的漏，如果找不到，我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遇到很大的考验，很大的难？随后我向内找，清楚看到如果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会产生多大的差距。一方面是顺着我的常人的想法，另一方面是走师父为我们每个人安排的路。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向内找，能够明辨，用自己的想法从文字的表面去理解法，还是从内心深处领悟法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是我还是不清楚是哪个执着阻挡我同化大法。我继续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并试着融于法中，但是我始终没能找到我的根本执着，因此师父慈悲地让我在修炼上遇到了这个考验。第一部分，磨难和考验。6月15号我在街上摔倒，我立即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旁边的路人建议送我去医院，但我想到除了我师父李洪志先生的安排，其他的安排我一概不承认，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时虽然无法移动我的手臂，但我可以走到办公地点，并打算开始工作。我想只要到了工作的地方，我就能让手臂恢复正常，因为我还是认为我的肩膀脱臼了。这个人的想法占了上风，这个想法是我的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呐，那个心会被这样考验的，在这个时候那可真是在考验你，你到底是用修炼人去看待，还是用常人心去想？你用人心去想，那你就上医院吧，你就看病去吧。到达办公室后，我开始试着归正我脱臼的肩膀。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不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而修炼上的漏却在不断的变大。我被送入医院，当时我想，以前其他同修也去了医院，结果检查发现安好无恙，所以只要我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我去了医院，医生也会说我没事，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就这样，我的漏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不仅考虑要做个检查，同时还追求奇迹的发生。被常人观念左右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同化大法的。我认识到将其他同修的经历作为榜样是有求了。我没能从内心深处理解法的结果，就是我的左臂和右膝盖断裂了，我被打上了石膏。我不断地背诵论语，并给医院内所有人讲真相，但是我的漏已经在那儿了。看了 X 光片后，我相信了他们的检查，还像常人一样接受了医药治疗。不过让人惊讶的是，我一直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相当确信。 第二部分，经历磨难，感受师父的慈悲。现在我知道，我必须经历了这些后，才能发现我的根本执着。回家后，我状态不一样了，如身处另一个身体里，几乎无法自主的活动。虽然我很想，却几乎做不了什么，但我感到很安宁和平静。正是在这种状态中，让我能认识并去掉以下的三个主要的执着。一、控制欲。在行动不便后，世俗间想控制什么的想法变得很弱，我可以认清这一点，并让一切顺其自然。二、对名的执着。因为我无法为其他人服务了，所以我不再追求因为自己对他们有用而被认可、被爱戴。三、显示心。我不再想要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我保持沉默，让别人可以表达自己。去掉这些执着心后，我的内心变得安静、纯净、单纯。我更愿意随其自然，师父在教我，向我展示如何去做。幸运的是，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能从别人的表现悟到很多。亲友们宽容无私地待我，他们友善地帮助我，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方法。所有的这些都让我发现他们有很多闪光处。当今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从很高层次下来轮回转生的，就为了现在能得法。我也感受到我很需要同修前来，需要大家一起学法，一起练功发正念带来的力量。当我们形成整体时，法的力量不断加强，执着在减弱并被除去。我们应该认识到，发生在一个大法弟子身上的磨难，其实是冲着整体而来的。所以对难中的同修，让我们心怀更多的慈悲。第三部分，深刻向内着，认识根本执着。我能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但同时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为什么会出现常人的状态？我必须深挖自己的内心，找出阻碍我提高心性、按照大法去做的根本执着。我继续每天学法修炼自己，我没有停止练功。一开始我只是躺着，通过一只胳膊来练功。渐渐的，我的根本执着显露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这段法我已经学了无数次了，太多太多次了。这时我终于意识到了我的执着。我悟到，我人的观念就是认为我所能获取的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师父的法力，因此阻碍了师父的法力在我身上起作用，转化我的本体。在如此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下，我如何能提高心性？从此我非常冷静地去找出这个观念是如何阻止我提高心性的。我知道师父是创世主，是师父和大法让我能返本归真，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修炼前我从小曾练过其他的功，现在我意识到这些经历形成了观念，现在我可以清醒地看到是那些观念在干扰阻止我融入大法。我还认识到对法的理解，哪怕只有一部分，仅仅是思想上明白了而不付之于行动，我的私心就会利用这些想法来证实自己。我心中感到羞愧，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无比的快乐，因为是师父和他无量的慈悲让我继续在大法中修炼。认识到根本执着后，我知道那就意味着每时每刻只要一看到他 就是去掉它的好机会。我也认识到，在这特殊时期，修炼的路越来越窄，我们不能让其他看似普通的执着干扰我们，从而在修炼路上有所偏离。我也体验到，我能以多大程度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就能加持弟子，让我的功达到多大程度，让自己升华。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指出。谢谢师父，谢谢您无量的慈悲，谢谢同修的交流和倾听。
请听2021年墨西哥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感染中共病毒，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作者墨西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们好，我今年59岁，我是2007年得法的。那年，我儿时的玩伴把法轮大法介绍给我，并且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读书，还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但断断续续代修不修多年。由于没有实修，尤其是对大法缺乏尊敬，在不知不觉中，我陷入人生中最艰难的逆境，濒临死亡的边缘。第一部分，一次意外几乎丧命，师父保护了我。2020年1月，我出了意外，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我的头撞得很厉害，处于半昏迷状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我甚至丧失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感到迷茫和焦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在哪里，以及是怎样到达那里的。我的妻子非常惊慌，立即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们看了我的情况，并做了核磁共振检查，但他们也一头雾水。接下来几个月，只剩下疼痛如影随形，那一碰撞是如此强烈，完全可以打碎我的头，取走我的生命。我悟到那是对我的棒喝，同时我也悟到是师父保护了我。第二部分，偏离修炼，迷失方向，坠入深渊。2020年3月，中共病毒开始在墨西哥蔓延。那时我每天学法练功，一切正常。那时由于疫情影响，练功点关闭，有些同修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放演示功法的视频弘法。一位同修请我帮他做一些电脑设置，因为他不懂这些技术，我同意帮忙，但很快就停止了。我经常表现出自私、懒惰和冷漠，我又开始远离大法，不再学法和练功，回到常人的状态。2020年9月上旬，我开始感到不适，我以为很快就会好起来，然而恰恰相反，两周后，我感觉很不舒服，处于严重的状态，于是我拨打了急救电话911，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第三部分，噩梦，感染中共病毒。医生给我做了 CT 扫描，结果显示我的肺部严重受损，严重的炎症使我无法呼吸，即使有氧气供应也是如此。医生告诉我，为了避免风险，最好的办法是给我插管，从而避免虚脱而导致死亡。他们给了我一些授权文件来签署，接受插管程序，但我没有同意。他们让我考虑一下，他们会再来的，否则他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每天都在催促我在文件上签字，我感觉非常糟糕，我觉得快死了。在病房中，我亲眼目睹病人的死去，我看到了一位患者在插管后两天内死去，另一个不想插管的快憋死了。我看到医生将尸体包在袋子里，我觉得我就像在一间无法摆脱的监狱里。我觉得自己快死了，在那些日子里，医生不断施压，让我签署插管授权书，我感受到黑暗日子的来临，我感觉非常糟糕， 我看到在一场风暴下的一片非常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我身处其中的黑暗，我觉得自己溺水了，不断下沉。这时我请求师父帮助我，同时我以极大的力量和信念重复着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过，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从心底忏悔，祈求师父的原谅，祈求师父给予我一次新的机会。发正念的时候，前五分钟我集中精力清理身体，特别是肺的部位。我重复念着命，将所有的那些病毒、细菌全部清除。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第四部分，师父和大法救了我。在医院第三天，家人好几天没有见到我了，除了一些医疗报告，对我的现状一无所知，于是给我送来一部手机和他们联系。我说话很困难，但是告诉他们，医生想让我签署一份给我插管的授权书，家人让我不要同意。家人的这种态度也很有帮助，这种支持虽然来自远方，但大大鼓励了我。儿子在电话里跟我说，我要把你的大法书给你。带去医院时，主治医生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病人想要一本书。他打开书后审查，并授权把书、一副眼镜和其他东西带给我。第二天，他们给了我一个装着大法书的袋子，一位护士把袋子递给我，我拿到袋子时很高兴，我抱着转法轮，感觉它就像是一位救生员，让漂浮在可怕的黑暗汹涌的大海中的我从那一刻起平静了下来。医生让我必须尽可能长时间脸部朝下，这种姿势对减轻肺部炎症，对促进呼吸有很大帮助。于是保持着这样一个难受的姿势，我开始学转法轮。我想办法用儿子寄来的绞刑枕头把自己安顿下来，只要身体还可以承受，我就打开书学法。当时的感觉就像我是第一次读这本书，我认为那是一次非常与众不同的体验。一天，三名医生，两男一女给我会诊，年轻的医生再次向我施压，要求我签署插管授权书，以防止呼吸衰竭、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另一位医生说，你看他连呼吸都喘不过气来，眼睁睁地看着肚子上上下下，都快要窒息了。与此同时，第三位医生打开纸笔让我签字，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签字，因为我会好的。年轻的医生回答说，这个病没有办法治愈。我问他，那些出院的人怎么说？他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康复了。我说，我也会康复的。他们没有再跟我说什么，也没有再坚持，其后转身离开。第五部分，神迹展现。这天早上吃过早饭，我又趴下来翻开转法轮，继续前一天的学习。我戴上眼镜开始寻找那一段内容，我很惊讶，每一行字看起来都很模糊，我完全无法看明白写的内容。但是突然之间，在一片模糊中，有一行字看起来非常清晰，尽管这行字的上面和下面一行仍然是模糊的。其后我看到那行字清晰而准确的内容，我已经从根本上治愈了你的疾病。我当时非常震撼，无限的感恩师父。后来我想再读一遍那行字，却没法在书中找到。更让我惊讶的是，原来书中竟然不存在这句话。第六部分，读转法轮和练功，我渐渐康复。当我可以一点一点挪动身体，还未能站起来，我就开始坐在床沿练法轮大法的第一套功法。就这样，我尽力一点一点地练，直到几天后我才能站起来练完一套功法。在那段神奇经历的三天后，也就是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一位医生告诉我，你成功了，你已经没有病毒了，我要去医院做你的出院准备，下一周你大约就可以回家。入院18天后我出院了， 一位用轮椅把我送出医院的护理人员在电梯里告诉我说，我刚刚送走了一个没能挺过去的病人，而你战胜了这病魔。我认为功不在我，在师父。我当时身体仍然非常虚弱，行动不便。我继续吸氧两个月，期间我继续学法。在能够上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练功点练功。那一刻，我放下了住院期间一直压在心头的所有情绪。在那之后，我感到极大的解脱，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师父怀着无限的感恩之情，想起来都会泪流满面。这次修炼经历给我的教训是，修炼路上一定要敬师敬法，正念正行，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无限慈悲，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墨西哥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墨西哥新学员说：找到真理，获得内在平和》，作者墨西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退休会计师，和我的同修儿子和未修炼的丈夫生活。我是2020年3月通过我儿子约纳德大法的，他是一年前在自己就读的大学里了解到法轮大法。我开始修炼大法的最初三个月是非常特别的，儿子带着我学法，那时他的目标是用法理充实自己的头脑，这样每天学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给我的身心带来了彻底的改变。在最初的几周里，我感到身体彻底的轻松，犹如焕然一新。后来身体就开始进化，也就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那时最强烈是一次剧烈的头痛，特别是在后脑勺部位完全红肿，刺痛的让我无法睁眼。在宵夜的那段日子里，我睡很多，我的儿子就坐在我身边给我读法。由于当时大瘟疫刚刚开始，我们被禁足在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学法练功。我们的日常包括学转法轮、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以及每天大量读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在几个月中，在看过神韵演出和阅读明慧网上的修炼心得后，我更加明白和体会到法轮大法的深刻广博，与我过去接触过的教义都不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这段短暂的大法修炼中的一些最重要的体会。第一部分，找到真理，获得内在平和。大法修炼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巨大收获是放弃向外求之后的轻松，寻找更多知识、新的技术或者新的师父等等，是很累人的。当我停止这样做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给我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并为我节省了大量的精力。现在，我把这些精力投入到大法修炼中。即便是最传统的教义，也无法满足我对真理的渴求，因为他们对我问题的回答仍然是模糊的、不完整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
这段话在我内心引起共鸣，因为它基本说出了我寻求真理的故事。不过现在我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以前的经历为我后来接受大法的理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认识到法是自己渴望已久的真理做准备。从我第一次读《转法轮》开始，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常特别、内涵深刻的书。这本书中的一些原则和真理，对渴求超越现有境界的我来说，就像一剂让我精神解脱的良药。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再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好多次学法时，对大法的无限感激、惊叹、荣幸和崇敬之情，让我热泪盈眶。法轮功中的法理非常深刻，展现的法理一步步地给我的生活赋予了目标，使我从悲哀中解脱出来。他们还使我意识到，在宇宙的广袤和深邃面前，自己的那种脆弱、易受伤害和软弱。能在真正把人带到高层次的正法中修炼，能按照师父的要求，以理性、庄严、正直的方式修炼，并且得到开阔视野，这是一种莫大荣幸。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最宝贵、最有意义的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修得最快、最捷径了，直指人心。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的修炼中，我有过很多犹豫的时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达到对大法弟子的高标准。很多时候，当我表现不好，感觉很糟糕时，我就停下来评估自己，反思并确定自己修炼大法的决定，对自己负责，遵守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找自己的不足，然后做得更好，这就是修炼。第二部分，参加集体学法，在心性摩擦中提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五个月后，我的家人从一个只有我和儿子是大法修炼人的城市，搬到了另一个有稳定学法组的城市。他们大多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有些是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阅读明慧网上其他学员有关面对面学法交流、集体练功、形成整体、相互帮助的文章的几个月之后，我很高兴我们搬到这个城市。我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这个小组就开始让我的执着暴露出来。师父利用这个团体中的人和事来触动我，让我跌倒，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并努力放下。我最大的心性考验来自于与这个小组成员的互动。我还在学会发自内心的感激同修之间心性摩擦的过程中，这对我还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第三部分，珍惜修炼机缘。现在，我真心地想兼修大法到底，通过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履行好大法弟子的责任，坚定地跟师父回家。修炼正法是很珍贵的，我希望所有同修珍重，尤其是不要错过大法给我们的圆满的机缘。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的一些体会，如果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我从心里感恩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